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家园的名堂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的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妮娜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好，上周没听到的立马亏，为什么立马亏？那上周我们提到什么呢 ？BLZ 的套利。好，那在讲完之后呢，立即还是可以做这个操作的哦。那操作的方式呢，一样是多 Bybit 以及空 Bget。两边的 BLZ， 那因为两个都是同一个币嘛，所以你可以赚他们结算的时候的两者之间的价差。那关于这个细节呢，大家可以去之前的 podcast 前面两集都有讲过，可以回去听一下。
对，那就是刚才说是讲嘛，连续两周了嘛。我们第一周开始跟大家录的时候是说，哦，可能录完之后可能是就是可能已经过了，我们只跟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结果一上线完之后，哎，天降甘霖，隔天后天开始又突然又开始可以做一波。然后我们上周就跟大家讲说啊。你看就是要记得吧，结果想说，哎，预期应该这周不可能再这么爽吧，不可能都已经连上两周了还可以继续做，就还是可以。如果这次还是没做到就有点可惜啦，因为这次有算嘛，就是这个策略基本上我们一直可以做到这周六的早上。细节到底在讲啦，反正先讲结论，就是说你如果正在听完 Podcast 之后，我们礼拜三晚上上架嘛，你在礼拜四的凌晨就可以开始建仓，结果一路可以玩到礼拜六的12点，中间在两倍杠杆的情况下是可以赚到 4.4% 的利润的。那有些人可能杠杆还会再开得高一点，那都没关系，反正大概就是大概如果都开在两到三倍的人，你扣掉一下价差和平常手续费的话，三天内低风险套利大概又能赚个 5% 左右。对，那反正 5% 没感的，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嘛，就说那你就想成勿以利小而不为嘛，因为如果真的能做一整年，可能年化利率是高达600-700%以上的。
嗯，这超高，
对，是真的很高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说不要因为听到说低风险套利，那趴数听起来真的很小。我就觉得说，哎，就不要做，因为这个时间事实上来讲，它单位的报酬是特别高的，所以你这如果真的有做到的话，讲真的，蛮补的，就看你有多少钱嘛，就是本金有多少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也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再做下一周呢？哎，真不好讲，因为终于在上周六，我们家的 BK 交易所可能不想再被大家白撸了，他直接宣布嘛，对不对？
就不能再建新的仓位。对，所以宣布这个消息之后，等于后面订单部一定会变薄嘛。那变薄的时候，就可能考量到后面如果订单部变薄，可能容易会被插针。
对，
所以就是群友讨论完之后，就是大家可能有开始做减仓，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平仓了。啊，如果当初有做减仓的，其实到现在都还持续可以收啦。对，只是收的没那么多，但是我自己是整个都平掉了。
没关系，因为就是我们很常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我们赚钱不是纯粹为了赚嘛，应该是说要去衡量说在哪个风险底下赚到多少钱。所以就像Sales跟大家分享的点是，如果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订单部会变薄，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做任何买卖一定要有人买有人卖嘛。那他今天基本上 BK 宣布意思就是说，你不准再有人出新的买或新的卖了。
对
吧？那这样子当然理论上交易就很难成交了。他当然理论上未来这个市场上能交易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那对于刚才 Sales 提醒，就是说交易量可以变少的东西，很有可能价格就会乱跳嘛。因为有些人就是为了要它，他可能就是价格会拉上去嘛，或就是特别低嘛。所以为了我们要避开这风险，当然就是有些人选择减仓或平仓，我觉得也是我们群友内部大概大部分都这样做嘛。我觉得也是比较持盈保泰的做法。而且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是在礼拜六我们就提前下车了。即使是这样算，大概还是可以三天内赚到5%，年化5-600%的那种感觉嘛，对吧？所以实际上也不需要再赚更多了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嘛，这个就是 podcast 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有写在三猫 memo 的，就是7月23日的时候就写了，然后6月在8月24日还有再特别回车再讲一次，结果。就是一阵运气很好啦，他讲完的当天就可以开始做。
嗯，
对，然后这也是由我们的某高中生，就是 MT 群友蛮厉害的，我想说高中生就能买猫，真是蛮厉害。
嗯，
那因为他名字比较中二，我们顺便就帮他打码保护一下，就不念出他本名。反正他也看6A操作多了，他就想，欸，想说，欸，是不是能做这个裸多跟裸空的操作呢？他也有想到，就跟群友讨论，就猫友讨论完之后就说，哦，好，真的也可以做。所以其实有更多人其实这一次是做，不是做低风险套利而已，他就去做一点价差的，但风险也比较高啦，讲在前面。
嗯，这个是做裸多或者是裸空。那基本上它是观察价格走势归纳出来的结论啦，就是可以去看一下线图，它有一段时间的走势是异常的规律，很像用手画出来的。就原因可能是说，因为 BLZ 它当时的资金费率非常的负，可能负2%、负 2.5%， 所以在资费结算前，通常有人就是为了抢那个赚那个资费，所以他可能会去做多。那在结算之后呢，这些人又集体的出场，导致它的暴跌。所以在 看出这个走势之后，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每次结算前两个小时呢，你就开始分批去做多，等着别人来帮你抬轿。当你这边吃到上涨的涨幅之后呢，通常到结算前半个小时就会开始走跌，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平仓，把获利先拿起来，然后你再去反手做空。好，那你这个做空就会一直拿到它资费结算之后再平掉，虽然你会付可能2%多的资费，但是放它下跌的幅度是更高的，所以你反而是赔了资费，但是你价差那边是可以赚回来的，所以等于多空两边都会去做。
而且这个东西是老实说，虽然风险拉高了，但真的来讲，这一个操作本身，当你看懂这个规律之后去做起来是蛮香的。对，就是这个Setos也有去帮大家统计嘛，就是说群友很多都分享了，在单笔未杠杆的情况下，你做多的获利可能可以赚5-10%嘛，做空获利也大概有1%嘛，对，这个都是额外多的。那就光这两个策略就有不少 MT 猫友，反正他混着用，或者是不管他是用哪一个，他最后就是说他们本金可能也比较大，因为毕竟猫友本金就比较大，所以就蛮多猫友就说，他们就因为这样又赚到了1-2只 MT。对，那现在老说一支 MT 大概有10万台币啦，所以我才会很惊讶说，哇，高中生就可以买10万台币的猫。我希望他不是 all in 啦，好不好？不希望他是把大部分资产都放在 币圈，那把 币圈大部分资产放在你的猫 MT， 这不太好，这是错误示范。对，但只是说就是
年少有为啦。
对，年少有为，好，年少有为，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也是拿这个，还是跟大家分享说，不要。就是想说，反正讲的东西可能都是很以后才能用，然后就听就过了。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当然也没想到这么快，但真的是从2周前分享到现在，反正就是一直都能持续能用。所以搞不好你先听完节目，以后养成一个抢先听，好不好？礼拜三上架你就要听，搞不好你礼拜三晚上就又可以用了。你就开始赚了，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应该是上周节目那时候就跟大家聊到说，大盘虽然没动，但不代表大盘没动。就是当然你可能打单上就会觉得比较难去获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还是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赚钱的。对，所以还是要多学几种工具啦。
对对啊，所以小币还是多去挖一下，还是有很多的那种赚钱的机会，也不一定要做价差，我们做套利还是赚很多。
对啊对啊对啊。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从这次的那个套利策略嘛，就可以看到说低风险的策略你可能还是可以赚，如果从头做到尾啦，应该是赚10%以上，没什么问题。所以说这种低风险策略还是蛮常会出现暴击机会。这边就是讲说，如果你在币圈的配置的部位没有留这一块的话，会就很可惜。对，所以建议说在币圈里面操作的部位啊，一定要预留一块拿来做套利啊，拿来做放贷啊的部分，我跟你去做一些操作的部位去互相 cover。 那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想说，可是我就是很想要打小币，那怎么办？因为小币的波动就是听起来就是比较高嘛，我赚的会比较快。
那也是有方法的嘛，这期也是今天又当做送大家一招啦，好不好？因为这个应该是之前我们有讲真打，就是有问大家一个题目嘛，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承受相同风险情况下我们可以赚到更高的获利嘛？那我们就当然是要想办法善用工具，赚到一些所谓投资里所谓的免费午餐。对，那这个工具其实也是大家就很熟悉的东西，就是合约。对，只是就是看你要怎么用这个合约而已。那所以 6A 它就是有依据凯利公式，因为常做的就是有几种嘛，就是可能 long show 会做啊，那一般的打单交易会做啊，套利策略会做嘛。那大概这些东西之后，因为这个小编就有跟他聊说怎么样可以在承担相同风险情况下就是想办法增交获利，因为6A 要教他说其实套利是真的很重要的，这个小编可能不了解。然后他就去跟他做了一个教学，去跟他讲一下原理啊，然后是用这个著名的凯利公式去算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可能小编只要去做了一个合约的善用，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在同样的铺险情况下就可以提升数%绩效。那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为什么我不就讲说到底提升几%，搞得故弄玄虚？那原因是这样，因为提升几%绩效呢，这件事情本身是因人而异的。首先，比如说你 long show 的绩效可能就跟小编不一样嘛，一般交易绩效就跟小编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会依据绩效不一样去使用合约的时候，最后算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善用合约，那不是叫你什么啊，我为了要赚钱赚快一点，所以合约开个5倍10倍，那这样子你是没有在考虑风险控制的。我们现在讲说你其实是有办法真正善用合约方式，是在风险控制好的情况底下，也有办法去把套利也做到，然后打小币也做到， long show 也做到，就是所有愿望都满足，你的绩效还提升，然后可能数%是有机会的。那这个部分的细节我觉得一定要直接看文章会比较懂我们在讲什么啦，所以这个部分 Sales 就把它做了一个限时公开嘛，3天。就是标题就是如何透过下注提升绩效，然后新手交易体系的建立这样。
对，所以老朋友就记得去复习一下。那新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把握我们现在周年庆的机会，我到9月10号之前都可以用9月6折券，然后一次去解锁6 A 过去呕心沥血熬夜写到吐血的这些投资心法的教学，
一年接近200篇报告。不止他啦，不止6 A， 是6 A Tony Sales 三位，好不好？
对，那主要刚刚讲的这个应该也是不限金额的嘛，你就算资产可能只有10万或15万，小散户应该是都可以适用的。
我要帮更小的散户说话，3万台币也可以，
也可以。
你是大资族
，OK，
10万太多了，好不好？3万也可以。
对，
对啊，所以对啊，你说认真来讲，3万真的因为这样一年提升，以小编的案例嘛，他大概是提升了50几%的绩效嘛，对，那其实就蛮有感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看大家自己的绩效，是可以先去看文章，算一下说哦，如果是你照着这样做，你自己的绩效可能会提升多少。对，你就会知道说，哦，这样子订阅 PPA 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决策？因为可能这个投资决策有办法，你扣掉这个 PPA 的订阅成本后，能让你的投资绩效增长更多，取决于你的本金跟绩效。
那这个就是可以立即使用、立即应用在自己在币圈的投资上的。所以，我们就把文章放在下面的连结喽，大家记得去看，
一定要看哦，不要又发生。我们下周 Podcast 就说，哎、欸、，Sales 上周那篇文章看完之后又可以用了，
又可以用了。
对，我们应该也没有运气这么好了。
对，好，那讲完刚刚这个算是就是近期出现的投资机会跟、你可以去调整一下你自己投资部位的一些方式嘛。那回过来我们就是了解一下说最近币圈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对，那这件大事就是 Base Chain，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好几集的，算是美国的上市交易所 Coinbase 他们出的一条公链，他们宣布说跟 OP 链有一个深度的结盟。那这细节呢非常的巧妙，但是总之他们是把彼此的收益呢绑在一块了。未来呢 ,Base 会跟 OP 去共享他们的收益这件事情，所以导致 OPB 以后可能会多了一个多一条大腿可以抱、他们两个会一起来做打造这一条公链这件事。
对，不过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是大家可能听到这部分的前述的开头，就是比较忠实的听众啊或者是币圈的投资老手可能想说这个不是前一阵子的新闻吗？而且记得我们家 Podcast 在163集就聊过更详细的嘛。对，那所以今天 Sales 当然只是先提一下这件事情，我们细节大家想知道的话是会去听163集的12分51秒那边。但是今天 Sales 要跟他讲说，这一次的特别点是共享收益，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 Base 跟 OP 终于宣布明确的细节，就是这个共享的比例是多少，怎么样互相给对方钱。那居然把钱给出来了，定义定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计算嘛。如果老听众有印象，那一集应该是 Sales 说哇，他那个 OP 的营收啊，虽然有一条大腿可以抱，但是你觉得这价格比上营收太不合理了，对吧？你那时候就这样讲嘛，得到结论是这样。那今天就看 Sales 得到这新的数之后，能不能跟他讲说，哇，现在太合理了，太香了，就应该听完就去买 OP 嘛，对吧？这是今天会跟其他会跟上次那一集比较着重要讲不一样的地方。
对，那简单讲一下哦 ，Base Chain 就是它为什么是跟 OP 链有这么深的关系哦？可能听起来是两个乍看不同的东西。那原因是 Base 它没有选择常见的路线哦，它没有从零到一自己去从头自干一条公链出来哦，它是跟 OP 去借技术给搞出来的哦。那这个打个比方，就很像 Samsung 也会用 Google 开发的 Android 去做手机嘛。你现在用那个 Samsung 系统里面也是 Android 可能10、11版这样子，所以它一样是跟 Google 去借来用。那一样的道理就是 Base 它等于是跟 OP 借他们的系统来做开发的，那它就可以省去很多的步骤，更快的把这个东西上线出来，
就是不用自己从零到一啦，它直接想说啊，我都已经上市贵公司了，我有这么多的用户跟品牌的声誉，对我来讲我应该是想办法赶快从一到一百嘛，别人已经做完的东西我不用再重做。
对，就是他有品牌，然后另外一边有技术嘛，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做结盟。那其实这件事情就会跟 Google 很像哦，就是他的 Android 系统现在就是全球好几亿人在用嘛，所以最后一定 Google 也会最爽，因为你只要用他的系统，这个 Google 一定会从他的什么 Google Map 啊，这些 Google Search 啊里面去从中赚取收益。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 OP 希望去打造一条这样子的联盟，就是希望大家都来用他的链，那以后大家东西都可以互通，生意就可以做大。那所以这一次呢，宣布的细节就是，当然 Base 也不是说要来白嫖人家的技术啦，对，他是有打算要分钱给 OP 的。那分钱具体来说要怎么分呢？两种方式哦，第一个看 Base Chain 未来的营收的 2.5%， 或者是 Base Chain 净利的 15%， 两者取其高。
净利 15% 老实说是蛮有诚意的，
非常之多。
大家可以想象成，你今天如果要去跟别人的家庭做什么互惠同盟，或者是你要去真的开公司去跟别人互惠同盟啊，你 15% 将近是你 快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不是收入哦，是净利哦，
嗯，
给人家了，就说以后我的家里有多少盈余，其中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我都给你，
嗯，
是蛮猛一件事，因为他的逻辑也是两者取其高嘛。
对，那为什么收入跟净利有什么差别？我们如果没有财务门槛的听众要怎么样了解这件事情？
有这么财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不用听我讲，就直接打台积电2330的，然后打一下损益表，它应该就会跳出来。反正基本上，如果要快速理解，就是我们基本上买卖东西，大家会看到平常付的那个钱，对一间公司来讲，他收到的钱就叫收入嘛，
对，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卖给你，比如说一碗面，我就需要跟人家进面粉嘛，那个面粉可能就是我的原料成本嘛，
对，
然后我可能是需要去租一个店面嘛，所以这个店面我就会认一个费用嘛，
对，
管理费用之类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当我卖给你一件东西之前，我要把各种的原料成本啊，然后租金成本啊，各种需要成本全部扣掉后，直接真的可以算到我真的进我口袋的那些才叫净利。
嗯，
就我们简单一点讲就这样。
嗯，对，那回到这件事，就是为什么 Base Chain 它会有成本这件事呢？原因就是它是一条以太坊的 Layer 2。那以太坊 Layer 2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以前大家在以太坊交易嘛，就是一笔一笔的做交易啊，你每次交易你就要付一次手续费，那就很贵。所以现在把大家拉到 Layer 2上来呢，它的作用就是大家先在我这边做完交易，我可能先累积了100笔、1000笔，然后我把它打包再一次上传回以太坊，那大家就可以节省这个交易的费用了嘛。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在虾皮买个东西，你要买到699才要免运，但是这个东西你又很常用，所以你每次就要自己一直付运费，很不爽，所以你可能就可以揪你的同事一起买，那每次就可以达到这个免运门槛，大家就一起 share 掉，那大家就可以节省下运费，一起省下来。对，所以这就是它上传到以太坊的这个费用呢，就会形成它的这个成本，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它会有这种收入跟净利的这种差距。
没有，这个刚才Sos那举例，我觉得有个更生动，就是如果你有认识有在做代购的朋友了，
对，
逻辑更像了，就是我今天自己去买东西，然后一趟空运回来的成本就是这么高，
对，
我今天如果能帮十个人都带回来装进我那间行李箱，
那
我再全部带回来，我还是一样只付到一次的这个机票钱嘛，
对，
那当然这单位的每件这个你代购回来的衣服啊，或者是什么3C 产品啊，它的单位的成本就降低了，但还是有成本嘛。
嗯，
对，所以Sos刚才意思就想说 ，Base Chain 作为一条 Layer 2， 那它赚的就是 Layer 2， 每个人付给他在 Layer 2上要使用的一个收入，没错。但这个收入他也是要再付钱给就是以太坊的。
嗯，所以呢，我们刚刚有理解这个分论的概念了嘛？就是 Base Chain 它会固定把它的利润分一部分给 OP。那相对来讲 ，OP 要付出什么呢？OP 他们就承诺说会在未来六年内逐步把 1.18 亿颗的 OP 币给 Base 链。我那按照现价来计算，就大约是 1.7 亿美元。
我有个困惑，
对，
刚才不是说好一个出品牌，一个出技术吗？
对，
为什么现在你给我钱玩，我也要给你钱？这样子 OP 真的划算吗？
划不划算，就是我们先放到后面来讲。
哦，
对。好，反正这些放到后面来讲，但这个价码到底合不合理？就是我们先用最直观的方式来算，双方到底给了彼此多少钱？哦，那我们去看那个 base 哦，从上线到现在大约是一个月，所以它上线一个月到现在手续费收入大约是460万美元。那我们先粗略把它换算成一整年的收入，哦，那所以把它换成六年的收入呢，大约是 3.3 亿美元。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实际只会分 2.5% 过去，所以我们在乘 2.5% 之后呢，也就是说这六年哦，预计 base 会出828万美元。
好的，我身为跟你一起主持的这个伙伴，
对，
我都听了太多数字觉得有点晕，我相信听众一定更晕。再坏是重点好不好？
好，
重点就是 OP 可以领多少，然后它预计付多少。
对对，所以 OP 预计它可以领到八九百万美元。
哦，
对，
影响蛮多的啊。
但是他付出去也是 1.7 亿美元
哦，怎么感觉有一种我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了，
嗯，
也就是说你说他可能是还要倒贴，以现在这来算了，当然因为到时候进入牛市后你 OP 的收入应该是可以再高一点，
对
对，但是能不能真的回本也不知道，
对，
以现在来算看起来是会亏本的，
对，就是最直观这样算起来是很神奇的一个分法。
没有啦，其实没有很神奇啦，就是你就想象成一件事情嘛，就是啊，代工厂为什么最后都是 Apple 的收入是最高的啊？
嗯，
就是 Apple 就是大的品牌啊，所以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关系强弱上， 是我们比较需要 Apple 啊，不是比较需要台湾的每间公司都很重要了，对吧？大概是这样嘛，对吧？嗯、所以你说以这个地友而言，看起来应该是 OP 觉得愿意让利给 Base 嘛？
对
对，因为搞不好跟 Base 这个上市的交易所合作后，它的示范作用就很强了嘛。
嗯，
以后任何一个项目来找我这边做合作，
对
对，那我就是我可能可以在其他的合作上赚回这笔这个品牌合作的行销费用啊。
嗯，
对啊，
对。不过这边要特别说一下，就是他分出去的这些 OPB 啊，他给到 Base 这边，但是实际上会不会拿去砸掉呢？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一就是说，因为 Base 他们毕竟是上市的交易所嘛，人家还是要脸的，对，他直接砸掉、哦、可能没那么有格局，好，这是我的猜测。但是第二层就是说，他还直接有写到说，他们未来是会积极的参与 OP 链这的开发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实加密货币有一个属性跟股票很像嘛，就是你有股票你就可以去股东会，然后你就可以去投票，这点在加密货币是一样的，你有币你就可以去链上去投票，那你就可以决定未来的营运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所以他们是有说他们拿到这个币之后呢，未来是会去类似像股东那样子啦，去决定说 OP 的营运方向，然后一起开发，这样子是不会随便把这些币给砸掉的。
这个其实听众听完，我相信也很好理解啦。就是你这种商业电影看得多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很多时候两间公司策略合作的时候，他就这样嘛。那我们要不要互换股份嘛？互给我们一个董监事多少多少董多少监嘛？我们互相可以在董监会里发表重要的营运方向的看法嘛？
对，
他的基本上意思就是这样嘛。只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哎，所以你说 Base 要的也不是钱，我要的是决定未来 OP 的营运方向嘛。
嗯，
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强的，我觉得已经如果撇除到钱的程度而言的话，其实这可能是更深入的一种双方的商业合作。
嗯，
这是一个啦。但是我想讲一个，就是你刚才的格局论啊，我是蛮想就是提醒你一些潜力的，比如说之前应该是有一些也是国际的大所啊，他们也是有互换股份这种动作啊，各换过1%啊。
对，
然后应该也是号称后来到对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时候、嗯，互相都公开发文说你是不是有偷砸我们家的股份？
哎、欸，有一家没有砸哦，有一家没有砸，我还记得
哦。对啊，没有说就是也会对簿公堂到发这个推特讲这些啊。
对啦，因为就没有法律牵制力嘛。
啊，就是现在大家谈的，就是说，哎、欸，我要跟你战略合作啊，这些肯定都是在于说，我们双方都对未来是期待看好的时候。
嗯，
但有一方真的已经不好的时候，他是顾不了你的。
嗯，确实，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关道德不道德，只是你们现在对于未来的假设得到的共识，
嗯，
不代表是真的未来。
嗯，
所以在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动作。
对，
那这就像有些人可能期待当初你的偶像，
嗯，
他对比特币跟狗币是真爱。
嗯，
但最后呢，是不是真爱呢？
你有待商榷。
哦，我还以为你要发火、嗯。
比特币跟什么什么动物币，未来还长嘛，对不对？不是说现在看完就能够定夺的。
没错，这个是相爱相杀是很长的。
对，所以讲回来说，刚既然提到说钱不是重点嘛，因为算出来好像很明显有一方是吃亏的。那为什么他们要结盟呢？我认为说他是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看的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嘛，类似 Google 他们 Android 的手机大家都可以用，那去把这个生态给做大。那这件事情在 OP 也很像啊，就是把这个网络效应给做起来。然后他们现在做法感觉跟 Android 很类似哦，就是你各大手机厂商都可以用 Android 来模改成自己的系统嘛。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用我 OP 的技术来做你们家的供链哦，而且你们只要大了以后呢，用户不得不来用。开发者也不得不来开发，就很像 Uber E 跟 Foodpanda 嘛，只要外送员跟用户多了，彼此都会不得不进来。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OP 如果抱团抱得好的话，未来这些经济效应都会回流到 OP 身上的。
所以跟 Base 只是一个示范嘛，已经跟大咖的合作了，其他人还不也一起来。
对，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定都看过了，币安好 BNB 就好嘛。那同样未来欸、他们现在都已经话都讲白了，我们以后收入会做这种分论的共享哦。那你也知道，加密货币通常就是导关联哦，是大家不一定会在面跟你算什么损益表，但反正他们两个现在已经生态算是绑在一块了啦。所以说，之前有人在猜说 Coinbase 会不会在 Base 上面发币嘛？但是我主观认为这件事情的概率是不大的。哦、那原因是因为 SEC 现在杀红眼了嘛，找到谁都先送你一张船票。 对啊，如果为了避免要被 SEC 找茬的话，发币的可能性是比较不高的啊，因为那后面有很多太麻烦的事情要处理了。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可能性给撇除在外的话呢，未来他们发展的这些效益哦，就是比较大的可能会直接灌在 OP 的身上。对，所以如果 Base 未来又出了几个爆款的 DeFi 啊、GameFi 啊，或者是下个什么 NFT 级别的我们没看过的东西哦，那是有机会去复制 BNB 这样的行情的。
2021年，大家真的不知道 Layer One 在疯的时候，BNB 跟以太币到底有多夸张，那个复制的神话。
而且其实他还是抠人家的程式码来用的嘛，但是就他也不是真的原创，然后超级高效能，什么超级便宜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之前喜欢的 Layer One 人家的爸爸都倒台了，你现在还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果然就是抱腿抱得好，管你这个技术到底多牛逼。
反正就这样啦，就是差不多，就像 Sales 提的嘛。其实认真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偏熊市的时期，因为Sales 上次就跟大家算嘛，如果大家还有就是中的听众记得的话，他说还说哇，这个 PS ratio 高到不可思议啊，那个 Coinbase 大概才7-8，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對，
然后 Sales 上次说上次超级不合理的，那个时候算起来 OP 高达500多，谁会觉得他便宜要去买啊？对，当然这个现在即使加上分论后，大概就回避回答嘛，我帮他跟大家报告一下，他就算加完了，这次分论后 PS ratio 大概还在153。
对
对，所以还是比 Coinbase 的7-8。这个多了20-30倍的
相距甚远，
只能说有点本梦的成分在里面。对，但这个梦呢，会不会发展的更好？就像刚才 Sales 讲的，基本上你只要网络效应真的出来了 ，OP 链的网络效应出来了，或者是真的 Web 3到时候又引来一波公链的小高潮，或那个真的是 Web 3的这个加密货币的大牛市再来一遍，那到时候 Coinbase 如果还是选择。他们要自己发币，那真的这个经济效益是直接回灌回 OP 身上的话，哇，那个时候的 BNB 在涨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管你现在是本益比或者是 PS 是几倍的啦。你可能一个月内就会看它涨 N 倍。对，好不好，价格就会涨 N 倍。
都可以帮 Coinbase 的老板换一台车了。
太赞了。那我不是 Coinbase 老板，我换不了车，我可以换其他东西吗？
可以换我们的 Apple Vision Pro。
是那个一台要10几万的 Apple Vision Pro 吗？
欸，没错，就是
换我们的。
对，
所以你会赞助大家一台 Apple Vision Pro？
欸，当然不是我。
我有点吓到，要做到这么大来弄节目，就对。
当然是大腿要抱对嘛，对不对？这个月又找了一个腿也是蛮粗的啊。
对，之前都找 Bybee 嘛，就是之前 Bybee 是真的很猛，从3月一路让我们手续费减免到了8月，其实下个月应该还是会。对，所以就是 Bybee 真的是这半年也是让我们在绩效上提升了不少，因为手续费变便宜了，你做很多网格操作或各种操作就是爽。好，但没关系，现在感谢 Bybee 爸爸。欸，我还是有提哦，你看我跟 Sales 这种人就不一样，前面半年有对我们很好，而且下个月还要对我们好，你就直接说你要报新的爸爸，直接迫不及待要讲派网的事情，这就太过分了。
我们左拥右抱。
好的，那派网这是为什么要送 Apple Vision Pro？
原因是这个月9月我们要开跑派网的妮娜猫专属的交易赛，
对，简称撸派网活动，
对，简称撸派网活动。
有多撸呢？除了 Apple Vision Pro， 还撸了5台 iPhone， 5台 PS5，
对，
然后突然都觉得 AirPods Pro 没什么好讲了，
它还是蛮贵的啦。
好，对，反正都有啦，大概都是5台啦，好不好？然后 Apple Vision Pro 1台哦，没有5台，不要闹了，这真的太多了。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是基本上是整个妮娜猫的，只要你是妮娜猫注册连结的都可以抽，
对，
是用抽的。对，那这个部分 Sales 已经帮大家算出来了，就是我们最高的奖是可以发到刚才那些嘛，以上讲完大概可以发到40万整左右，就大概近40万左右。那大家想说，欸，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就是天生运气不一定好啊，对吧？就是
抽奖都没我的份，
对啊，统一发票200，可能一年都不会中啊，对吧？所以以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40万的部分，应该是这些你觉得 Apple Vision Pro 啊这个大奖会归你的，基本上就是几种了。一种就是你真的天生只要有一张发票，就是对大奖就会给你中。你只有你是最菜的新人，结果你一进尾牙哦，奖也是你中。对大奖也是你中，就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运气的天选之人，那肯定是一定要来的，这是一。那第二点是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个撸这个爸爸的活动呢，是诶都是靠运气成分嘛，我们要有实力成分嘛，就是如果你是交易量越大的，那就是在派网交易量越大的，那基本上你也是有越高的几率会动。
对，
好，所以这是第一 part， 就是要么你是觉得，你自己平常就有在打单，那你有在打单的情况下，那这个月派网就是送这么多东西，你可以考虑说，要不要来派网打一下？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中到你想要的 Apple Vision Pro， 还是你就可以换一台 iPhone。而且是发15不是14。
嗯，
对，
都还没出呢。
还没出呢，对，反正派网说要发，到时候大家自己去跟他要，如果你抽中的话。
嗯，
对，反正就你想要最新的 iPhone 15， 然后保平安给自己或是送给另一半，那你就可以顺便来自己打，反正对你来讲在哪里打单可能差不多。
嗯，
对，这是一个。那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讲运气特别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好，你就觉得我又不是运气特别好的，那我平常也不是什么打单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大户啊，那怎么办呢？
嗯，
没关系。就是除了团体要照顾，个人也要照顾，所以我们也跟爸爸讲说，一定要必提供的。就是如果就是你平常这个月交易量不是大户，但是月交易量大概10万 U，
嗯，
对，那大概你就是可以免费拿一杯星巴克咖啡。
对，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月交易量这个会做到大概100万 U 的，
嗯，
那基本上就是会送你1000元的搜狗礼券。
这个就不用抽吗？
对，这都不用抽，都是直接送的，而且是累计。
嗯，
以上我们讲的东西全部都累计，就是说如果你有10万 U 的交易量在这个月的活动内，就你在派网打单不小心打到了10万 U 以上，那你就会拿到一杯星巴克。对，让慰劳自己疲劳的精神。如果你有这个达到100万 U， 那基本上你也会拿到1000元的搜狗礼券，可以去买点东西。
嗯，
对。那如果你的运气这么好，达到这个10万 U， 除了拿了星巴克礼券，你就不小心抽到 Apple Vision Pro， 那也是恭喜你。
嗯，
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被星巴克的人抽走，应该会气死。
因为10万 U 其实是真的很低，大家可能就想说，10万 U 听起来很多，但是你其实真的对于有些有在开网格的人，或者是你每天有在打单的，你随便去看你自己的一些交易所后台，我只要讲有在打单的人，你应该随便在你自己打的那间交易所一调，你的交易量一定超过10万 U。
其实光套利应该就套超过了。
对啊，
嗯。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家群友应该是都会白拿，没有啦，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podcast 才讲嘛，我们是上周六就跟派网谈好了，然后就有先在 NFT 社群跟 PPA 社群公布嘛，
对，
一堆人就开始说，哈，10万跟100万太简单了吧，大概
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
咧，就是说，六位说我最近被私讯很烦，很多人都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月都要移来派网打单啊，
嗯，
对啊，就才10万跟100万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白撸白不撸。
嗯、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啦，反正就看大家自己平常的交易量齁，你就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平常交易的后台。对、嗯、那如果你平常真的交易量真的有超过10万跟100万，那刚好这个交易所呢，你现在打单的交易所可能这个月没在办活动，派网现在就是免费让你撸，你就来撸个星巴克跟那个搜狗礼券走吧。至于你会抽到 Apple Vision Pro 跟5台 iPhone 15,
嗯，
就是看看各位的运气了，好不好，
嗯，
大概就是这样。
有没有一个量化，我们总奖品大概等值多少钱？
大概60几万台币有吧，
60几万有，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好的点在哪，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跟我们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的点，因为大部分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就是交易所来找我们谈活动，都是说就是没有抽奖成分，就是通常就是颁发给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他是走精英制的，
嗯，
就是说前几名就是领走大部分的钱，
嗯，
对，因为甚至也有看到有些可能是送车啊、送飞机的嘛，豪车、豪车、豪机嘛，
嗯，
但那些都不是抽奖嘛，
嗯，
抽奖这种东西是。小户也可以翻身的嘛，那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想要花50元去买大乐透了嘛。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对。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个问题：十、嗯、万 U 是大概手续费多少钱、啊？算万三的话是30 U， 900台币。
万三哦，30，
对吧？1000台币。对啊，所以就是可能你在1000台币以内，搞不好就会有些小资族可以抽到一支 iPhone 15，或者是抽到一个 Apple Vision Pro， 肯定是赚烂。
嗯。
所以反正你就是拿1000元，你可能大概付不到1000台币，你就可以喝到一杯星巴克，然后还有机会抽到一个 Apple Vision Pro 或一个 iPhone 15嘛，小资也能翻身。
因为你这样换算的话，就等于说收购礼券大概是等于返10%给你了。
对啊，对啊，收购礼券的话，也就是等于你这个月手续费就打9折或8折了嘛。
嗯，
然后还可以抽一堆大奖。
对
对，我觉得对1000台币抽个 Apple Vision Pro 或抽个 iPhone 15，还是蛮不错的。
那报名的方式是？
报名方式很简单啦，就是。直接用你的猫注册连结，注册完之后，我们下面有一个表单，我还跟他说不要让大家太复杂，填太多东西，就填一栏 UID， 你就可以来报名了，
就完事了，
完事了。对，那至于这个活动时间，基本上你们听到上架的时候，应该是再隔一天，或你们听到的时候就已经开跑了。还是那句话，就是 Podcast 越立即听，通常就是收益效益越大，很符合币圈，好不好？祝大家不要来跟我抢 Apple Vision Pro。就这样，
好，那最后也是要风险提示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对于平常有在打单的人，用1000台币以内就可以抽那么多奖，是真的蛮划算的哦，非常推荐可以来参加。 哦，那最后一点，以上我们提及的奖品呢，也是看交易量会逐步解锁，所以不要真的为了某个奖品，平常没在交易还特别来打单，这样可能会赚了星巴克，却赔了手续费。
那我们参与方式就放在下方，记得去看。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